电影是人生百态，在光影交错的荧幕背后，每一个镜头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角色都映射出你我的影子。我是黑糖黄家俊，欢迎收听电影里的黑糖味，让我带你一起穿越荧幕，听听电影人的故事。嗨，大家好，又在空中见面了。这一周有看的什么好电影吗？好莱坞呢，一直都是全球电影工厂甚至是影视产业的领先标的，许多电影人都梦想能够在里头占有一席之地，所以跟李安一样，先去美国念电影拍电影，最后成为国际影人，也是许多台湾人的逐梦旅程。因此背起行囊，有的人是为了生活，也有更多人是为了梦想。今天的节目就要为大家介绍一位在美国影坛打拼多年，甚至已经落地生根的台湾女生吴凯婷。她现在已经是好莱坞电影工会的副导演，听说这个头衔非常不容易哦。今天也会请她来跟大家聊聊她在好莱坞片场第一工作现场的所见所闻。声音的位单元也将播出她参与的电影《法贝尔曼》当中由配乐大师 John Williams 创作的原声配乐Mother and Son， 一首关于记忆与亲情的旋律，也是一位电影人内心温柔的自白。电影人的美，关于那些荧幕背后的点点滴滴。好，我们要先来欢迎本集来宾 Tiffany Wu 吴凯婷。
大家好，我是吴凯婷。
好，跟凯婷认识很久了，从他刚从你那时候在实习还是已经毕业到公司了？
那时候是已经毕业了，然后直接到公共电视做节目的节目助理。
对，那时候吴凯婷呢毕业于政大新闻系跟英文系双主修。
对，没错。
你时间到底是怎么来的？
不止双主修，我后来还搞了一个社会系的复修。
哇！
但是并没有修完，然后还玩了乐团，所以相当的充实。
是一个多才多艺而且企图心很强的女生。那她当然在公司待没多久，有一天就跟我讲说：“导演，我要去美国念电影了。”
是的，其实，在进入公司之前就已经有慢慢在计划。是大三的时候，突然觉得说，可能新闻对我来说，路比较窄，然后也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专注的玩管乐团，所以其实并没有真的去跑了报纸或是做太多新闻相关的学习。那到了大三，因为看了一部当时是一部史诗级电影叫做王者天下，然后看完之后呢，就通宵在电脑上找跟这个电影相关的一些历史背景，然后呢在清晨那个鸟叫的时候呢，突然发现就是电影这个艺术品呢，它不只能够包括历史的背景，还可以做相当艺术上的一些不同的创作。那比起新闻来，就对我来说吸引力就大很多。当时就有一种应该要往这个方向去做，所以才会决定毕业之后先去电视台做做看，先进入影像创作，了解一下这个世界。
但也因此更确定你要走的这个电影之路是非常确定。后来到了南加大，念了 Film and Television Production， 哇，这个是一个大家梦想的殿堂。
其实在美国讲到学电影这件事情，就是一个是南加大 USC， 另外一个就是 NYU， 然后 UCLA 也是就是编剧的一个殿堂。那 USC 最重要的是我们有乔治卢卡斯这个校友，
是
还有包括很多很多很优秀的校友，像最近拍了罪人的这位导演 Ryan Coogler， 他也是我们的校友，所以我们当然站出去都就是蛮自豪的啦。 对啊，
身为曾经被受邀到 USC 南加大成为受访学者的我，当然要帮你们按赞。好，没错，那个学校的气氛真的是很棒。那一路上你留在美国拍电影，也因此走入了卢卡斯、 Marvels 还有 Amblin， 甚至是 Netflix 跟 Apple TV Plus，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而且那些大家很崇拜的大导演，什么 Brandy Cooper、 史蒂芬奈德、大卫芬奇、强法夫洛、史蒂芬史皮波，你都合作过。
是的，是。
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经验？
这个经验非常的神奇，它其实纵观来讲是一步一步慢慢走出来的。其实就是毕业之后，我本来是专注的，因为我 毕业的时候拍了一部短片，然后在推广短片的过程中一直想着我要拍第一部长片。
对啊，你自己也当导演了。
是的，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就会遇到第一件事情是没有钱了，那该怎么办？那就需要先去工作。那从电影系毕业出来，你可以做的工作有相当多种，但是都蛮难去争取的，因为好莱坞真的竞争非常的大。但是当时就是因缘机会，在班上有认识的同学，他们正好在拍一部片子叫做《横冲直撞好莱坞》，当时是中美合资的一个高峰，然后所以当时呢就带了中国的顶端的三个大演员到了美国去拍。那我是认识其中的一个制片人，他就说你要不要来帮何大为拍开车，
因为这样语言的优势。
对对，然后呢我就去了，然后去了之后呢是第一次真正踏入所谓好莱坞的片场。因为其实在学校虽然你学了很多很多的技艺，但是真正能够到片场上去看他们作业的样子还是有一段差距。
所以从帮男主角开车进到这一行。
是的，没错，就是人脉啊。
你这个开车技术应该很厉害哦。
欸，其实我是也是那当时也是花了相当多年在学怎么开车的，因为到了好莱坞之后就发现，欸，其实以前在台北根本没开过什么车，突然要来开车了，尤其在洛杉矶你不会开车根本就没有脚。嗯，所以是也是相当神奇的一件事情这样。对，
所以等于是进到这个剧组开始因为人际关系才让你开始后面一连串的这样的工作。
欸，对没错，进入这个剧组之后呢，其中一个副导后来就把我找去拍他的一个电视剧，然后他的那个电视剧又找了我的下一个电视剧，然后就找了我的下一个电影，就因此这样像滚雪球一样，就是越滚越大。然后呢因为你会在工作的过程中认识很多不同的领导或是上司，然后他们觉得跟你合作很愉快，就会进而带你到下一个剧组，然后他们自己的随着他们自己的位置爬得越来越高，你也跟着他们爬得越来越高，就是这样子吧。对，
可是这么多台湾人去美国念电影，真正留在那边甚至是在最前面的我没有听过几个，你是唯一一个，你觉得这个机会到底是怎么来？
我觉得是坚持吧，或是看你想要做什么。那很多人我自己坦白说就是去念电影系，他出来的唯一目的就是他想要当导演。我们在美国这么多人，美国人自己也这么多人，那大家都想要当导演不是这么容易的啊。于是很多人他无法退而求其次，他就会离开或是他就不做这个行业了。那我当时是因为就是选择性的想要进入这个行业做这个工作，然后也发现就是副导这个工作对我来说相当的适合，于是就一直做下去，然后呢一直能在工作之中学到一些养分，我觉得就能够继续不断的学习。那有些人他如果觉得找不到机会，他看不到那个出口，他就选择去别的地方。学电影的人出来做这个工作人其实相当的多，因为我在工作的行业认识很多朋友跟同事，他们都是电影院出来的。嗯，
所以跟台湾的整个环境其实是不太一样。我们学院派一毕业可能就一片就红了就得奖，可是真正在那个产业工业里面，它还是有个循序渐进的这样的过程。
没错，在美国它真的是尤其是在 LA 它完全是一个工业，每一个行业每一个工作你可以做很久。我在 LA 有认识非常多的，他在片场做的就是 grip， 他就是一个某一个职业人员，
甚至是一个场记都可以干到白头发。
对，他们就是已经在这个行业做了三十几年，甚至他们爸妈也是做这个行业的，然后他就是顺从着爸妈的职业这样，然后在那边已经好几代了，这个是真正的就是他们是落地生根的电影人这样。
那你在那个地方工作，毕竟我们是黄皮肤的嘛，哈，你觉得比较大的是文化的冲突或者收获是什么？
我觉得文化的冲突就是，首先我刚到美国的时候就发觉，其实我根本不是很了解他们的在地的电影文化，因为可能我们从小到大看电影，我自己认为我从小到大看了非常多的电影，也对好莱坞有很多的认识，但是到了那边之后才发现我是从小看到大，他们是从小生长在里面的，他们对好莱坞的电影的知识跟我比起来就相当的深厚。然后呢也因此他们不管是在学习过程中或是在实际上工作的时候，你会很清楚感受到他们对这个工作的认真的专注的职业态度是从内而到外的，完全是把他做的一件事情再怎么细微他都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真的没有什么阶级之分，当然我们在片场不可能说大家都是老大，但是就算最顶尖的制片人或是他是一个电影监制，他到了现场他都还是会非常的尊重每一个工作人员的地位跟他做的东西的职业，包括片场的一些就是 CEO 啊或是一些 executive， 他来片场他都还是 会知道说这个是你们的领域，这样我不好随便来在这边颐指气使。我觉得那个还蛮冲击性还蛮大的。至于说就是是不是黄皮肤或是亚洲人这件事情，我倒觉得还好。可能我在那边的时候，美国的文化已经经历了相当多的熔炉的这个过程，然后他们对于外来人或是甚至是别的城市的他们自己的美国人，他们其实接受度非常的高，然后他们甚至会对你有一定的好奇心，就是说哎，你是哪里来的，哎，台湾，哎，我知道台湾的什么什么离岸导演怎样怎样的，那你们台湾怎么样，工业如何如何。偶尔会遇到有人就是会没有礼貌的问说你可不可以讲句中文给我听听看，那但这个就是非常少数了。
叫你讲一句中文已经算是很没礼貌，可见这个的确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工作环境。
哎，就是说呢，就是你会觉得说他只是想要听听看，他并不是真的想要了解中文。这我会对这个比较敏感，当然有很多就是会说中文的人，他完全对这个东西不介意啦。对，
是是，所以听起来那边真的是一个自由平权，很讲究人生而平等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环境。
我觉得是因为就是好莱坞的工会制度已经行之多年了，所以他们在那边工作的时候，他们很清楚的认知到这是我的职业，然后你们也是需要我来这边，大家都是领一份薪水工作，我并不会因为我做的事情不是那么广大那么高层就觉得说自己很微小这样。那这个我觉得工会的力量是相当的明显的。
那毕竟你跟过这么多大家都看过他们的作品的大导演合作，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让你很印象深刻的一个作品的经验甚至是一件事件？
我觉得首先要讲的大概就是大卫芬奇，就是 David Fincher。 那时候我们是去拍他的那网飞的那个电影 The Killer。 业界里面大家都知道大卫芬奇，就是他拍电影都要拍很多条，而且他拍的非常的节奏非常慢，然后非常的精准，然后他对剧组的要求就是大家要非常尽心尽力，因为其实不管是在哪里的业，不管是哪一个行业，即使是在好莱坞，大家做这个工作做久了都会有倦怠，然后到了片场也是一样会滑手机啊，就是不管拍的东西有多精彩，大家还是都会 check out 这样。所以他的片场呢，你走进去你就非常的知道说大家都是很专注，那个专注力是非常难得的，因为其实在一个片场大家很容易分心。但是大卫芬奇他不只是他的名声让大家知道说我来这个片场就是要精心的做出他想要的画面，然后呢即使是在拍到第50条的时候大家都还是很有耐心的等。
50条是指同一个镜头拍了第50次？
同一个镜头拍50次。
Oh my god，
这个是大家就是在进片场之前都知道他会拍很多条，但是你实际到现场之后真的就觉得说怎么会真的拍这么多条，他拍这么多条他进入剪接室到底要怎么剪，
他到底知不知道他要的是什么。
对啊，但是我觉得过了第10条之后大家就开始入定了，你知道吗？就会在现场就是有一种做佛的打坐的，
很像念经这样，要念到100次，
然后都没有声音这样，然后就非常的安静，然后他也不需要就是大吼大叫，他完全就是从头到尾非常的理性的在讲述他的跟演员讲话或是跟摄影师或是跟大家在聊天，偶尔还会开玩笑。但是这个前提因为他成名非常早，然后他非常有地位，所以我觉得大家会愿意为了他做出这样的牺牲。可是那个专注性真的是我没有这样看过的，就不管在哪里都没有看过这样的专注性。
对，在台湾大概拍第10个 take 之后我们可能就很焦躁，很露出不耐的表情了。
我觉得在美国也是啊，在好莱坞也是，尤其是拍电视的时候，你如果拍超过5条大家就会开始在那边 murmur、就是说啊是要拍多少条这样，我们是什么时候要转场要放饭这样。大家其实到了现场对那个时间的掌握是心里都有一个时钟在走啦。对啊，
所以这真的是大卫芬奇专属的，
这个是他的专属的。但是其实我常常在很多片场看很多导演，他们就是有办法不管整个剧组在那边心里有什么样的独白，他们就是有办法镇住那个焦躁的感觉这样。他就是要在，对，他就是要再拍另外一条，他就是想要追求一个什么东西这样。我觉得那个时候就要看你导演他本身的他的沟通能力，或是他的名声，或是他有没有办法就坐住那个压力这样。
那这么多作品里头有哪一部是你最爱而且是带给你更多不一样养分的一个工作经验？
应该是就是2017年的时候，我们拍了一部就是 Bradley Cooper 他当时首部长片叫《一个巨星的诞生》
，Lady Gaga。
对，我到现在还想起来，还会就是觉得有很多很好的回忆，因为当时我没有拍过音乐剧，这个其实也不算音乐剧，但是他是一个在片场的时候， 你可以很完整的感受到 Gaga 他在表演的过程的一个魅力这样。那我们拍戏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整个剧组的气氛非常的好，然后我们拍的很多戏，我们去了很多地方，像我们去了 Coachella 就是在沙漠里面的那个音乐节，然后呢在那边实际用他的舞台去拍了很多很多里面的一些唱歌的戏，然后呢也去了很多 LA 的不同的一些大小的剧场，然后那个经验是很有趣的，因为我觉得拍戏就是要去 location， 就是你就是要去外面那个现场这样，然后 LA 有很多很有意思的地点，那通常你在棚里拍再怎么拍，尤其现在有那个 LED 墙，可是你再怎么拍都还是拍不出来那种现场的感觉。那部片呢，我们就是全部都在现场拍这样，那拍了很多很多不一样的景点。那当时我在旁边看 Bradley Cooper 他自己自导自演，自己当编剧又自己当监制，他其实身兼非常多的职位。那我的感觉是作为他的首部长片好像做起来相当的辛苦，那他自己也在拍摄的过程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他不断的在跟 DP 沟通，不断的在跟副导沟通，我应该怎么做，怎么拍才会拍得出他心中想要的画面，因为你看得出来他坚持非常的高，他想要拍出的是一部惊人的首部长片这样。那个我觉得野心相当大了，因为不管怎么样你再怎么厉害，没有拍过长片就是没有拍过长片，他追求的东西非常的多。那当时我们也拍了相当的多，但是后来进了电影院看到最后的作品的时候，虽然很好看，但是你就会觉得啊，怎么这边好像少了一点什么，这边少了一点什么，那你就知道说他在剪接的过程经历了相当多的抗争所以那个整个从在现场拍戏到看到最后的成品，我觉得那是一个作为就是旁观者来说，我学到了非常的多，因为就我们现场拍的时候是一个样子，然后你在现场的时候就会觉得哇，这个片子到最后出来一定是绝对是会得到奥斯卡最佳影片，然后到看他就是上映的过程，到他最后在奥斯卡其实并没有得到什么奖项，他虽然入围了八样奖项，可是到最后只得到最佳歌曲的样子，你就会觉得说哦，一部电影真的是他要从诞生然后到一部电影的诞生其实是真的很不容易的。我觉得那个比起所有像其他大导演拍的片子，对我来说我学到的东西更多。
相信哦，这样的一个导演首部长片尽一切心力去完成这件事情，但应该给你带给很多样的冲击。那刚刚你有提到嘛，在现场拍摄，其实在台湾很难想，因为我们所有片几乎都在现场拍摄，只有这几年开始有预算可以进到所谓的虚拟棚或 LED 墙，但是你在那边反而是有很多的影集跟作品基本上都在一个有冷气的摄影棚完成。
是的，
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在这种电影科技这么领先的一个地方工作，那个感受应该完全不一样，
就是相当的豪华。我觉得尤其是很多电视剧它基本上都是在棚内拍，然后棚也有分好的棚跟不好的棚，但是到底来说都是一个棚，那个当然就是相当的舒服。那尤其是像我之前从事那个曼达洛人已经相当多年了，从第一季，对，就是 Mandalorian 从第一季就开始跟他们一起拍。那个就是好莱坞首先使用虚拟棚那个 virtual stage， 然后他用的是一个我们叫做 the volume， 它就是一个 LED 墙360度的一个 LED 墙，那个真的是我觉得是一个很特殊的经验啊，因为不管是在科技上还是在影像上，它能够做出的花样相当的多，但是我觉得人就是会习惯，所以你习惯了之后拍久了你反而会觉得相当的闷。因为每天都在棚里面拍戏你看不到日光，我觉得人还是需要到外面去走一走的
所以那整部片都在摄影棚里面完成了，
相当的多，当然不是百分之百，可能50%或是40%-60%左右都是在棚内拍。对，
是。那也这个问题也延伸到其实这几年来好莱坞整个产业链变化非常的大，严重的产业外移甚至是 AI，你自己在这个产业的最前方，你自己有感受到这些冲击吗？
最大的冲击其实就分两个部分来讲好了。产业外流这件事情我觉得冲击性相当的大，尤其是在2023年罢工之后，很多很多的 project 它都直接移到英国或是欧洲或是加拿大，然后呢就不在 LA 了，甚至连在美国国内都已经就在减少， 然后那个对业界的人来说，我觉得有点像是一个 ticking clock 这样，就是大家在工作的时候都有点人心惶惶，然后都在算说我们这个 project 结束之后，下一个 project 在哪里，然后还有多少 project 会在 LA 拍这样。那个是真的能够感受到的，因为你就明显的知道说在 COVID 之前大家是可以选择要拍哪一个剧，
太多机会了。
对，那 COVID 之后能选择就越来越少，尤其是在罢工之后，今年复工的程度还是没有达到很高。对啊，虽然就是最近加州又想办法要给一点回馈，可是那个有点来得太晚了，因为很多片子它就是像迪士尼，它已经把很多很多东西都移到英国去了，
计划都在外国了。
对，然后也是趁着罢工这件事情刷掉很多他们就是本来预定好要做的一些东西，因为你那个项目一旦成立啊，你就要开始花钱，所以他们会想尽办法就是在这上面省一些预算这样。所以因此就是项目越来越少，或是他正在观望，就是说看这两年情况如何啊，看川普怎样啊，然后呢再来决定要不要花这个钱。那你在这个等待的过程中，很多人就失业了。
所以尽管像数位平台串流这么多机会，可是在你们工作现场还是有遇到这样的问题。
还是有，就是机会是当然是很多，那这些公司也他们花起钱来也是不手软的，像 Netflix 跟 Apple 他们都有很多很多的项目，但是可能跟六年七年前比起来的话，每一个项目的钱其实是越来越少，而且抓得越来越紧。他可能有这么多钱，但是有80%是就是付给演员或是一些比较高等的制作人这样，那下面的业界的人能够拿到的钱就很少。那另外那个 AI 这件事情呢，我觉得是一个它像潮水一样，像一个洪水一样，但是目前业界人士已经尽力挡住了这个洪水来袭，但是这个洪水呢被挡住了之后，它就变成分流，它就流到一些你看不到的地方，
四处乱窜。
包括像是广告的部分，很多广告公司已经开始直接用 AI 做广告，它根本不需要去现场拍。我是有听说，就是像有一些公司，网飞啊，他们会先用 AI 去写一个剧本出来，但是因为美国的编剧工会说你不可以用 AI 的编剧来拍片，你必须要有人工来写，但他可能会说那我这里有个剧本啊，你帮我再去写下一个 run 这样，那等于就是还是用了 AI， 但是他还是会去做到说去雇用实际的编剧这样，但是这些就是它无孔不入啦，你看不到，但是它已经在运行了，所以这个能挡多久我其实不是很确定。但是我觉得就是 AI 到了一个程度，大家还是会忽然警醒说，不是用人工拍出来的东西它就是没有温度，所以到最后可能会反转，但我还不知道。
就有点像最后又回来用底片拍，但是还是挡不住继续回去用数位来。
没错，就可能双面进行，但是可能会市场还是会变得比较小这样。
那今年是你留在好莱坞工作的第几年？
要从出国学习算吗？还是
毕业后开始的话？
十年吧，今年是十年了。
十年算是一个已经有所成。未来呢？未来十年你现在有什么样的想法跟规划？
未来十年哦，希望能够回到就是作为导演这一块，然后去推我的首部长片，对啊，然后希望能够这部长片是拍我成长的故事，在台湾成长的故事。
那这个梦呢要在哪里实现？在好莱坞还是要回来台湾？
我是希望能够回来台湾，当然这里面有很多困难还要克服一下，对啊，但是我在好莱坞也有一个，就在美国也有一个故事想要拍，不过是希望能够先拍台湾这个故事。
真的不容易，这个梦想埋藏在你心里这么久
了，有点久。对，
要能够沉得住气，的确对一个创作者来说是蛮不容易。凯婷的例子，他的经验是非常的难得，在台湾算是黑糖唯一认识一位这种在好莱坞现场工作的，而且还在现场的一个电影人。我们希望你可以在那边待得更久，也可以除了李安之外能够出现第二个在好莱坞立足的台湾导演。好，今天非常谢谢凯婷，希望你下次回来之后还可以再继续邀请你来分享最新的作品。今天的声音的味，我们要一起聆听的是电影《法贝尔曼》里头的原创配乐。这部电影呢是由 Steven Spielberg 执导，根据他童年的经验改编，是一部关于家庭成长与电影梦的温柔作品。配乐出自于传奇作曲家 John Williams 之手，也是两位大师长达50年合作的第29部作品。电影配乐不但入围了第95届奥斯卡金像奖、金球奖以及英国电影学院奖的最佳原创音乐， 也被视为 John Williams 近年来最私密最温柔的一次创作。今天要介绍的曲子 Mother and Son 是全片当中情感最浓烈的一段旋律，主体以钢琴和小提琴为轴，旋律低回，节奏缓慢，它像一段难以说出口的对话，也像过去记忆里一盏常亮着的灯。 Williams 以最简约的语汇处理情感中最复杂的部分，像亲情、怀旧、遗憾与放手，没有高昂的爆发，只有一种静静流淌的共鸣。今天的来宾吴凯婷呢，也正是这部作品的工作人员，他参与了这段充满个人回忆与创作诚意的电影现场。节目最后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 Mother and Son。 感谢收听电影里的黑糖味，我是黑糖，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不吝分享给朋友收听，我们下周见。